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九面。那么我们看这个庚二的节式啊。那我们在选择一个果报底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在观察的重点呢有两个，一个是有关于这个受用的问题，一个是造业的问题。那么当然身为一个生死凡夫，我们很强调的是受用，因为毕竟生安则道了。为什么我们要远离三恶道呢？因为三恶道的果报太苦恼了，让我们躁动不安了，所以这个受用会影响到我们内心的平静与否。所以我们在抉择来生的果报体啊，受用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那么极乐国土的受用，我们到这个地方研究啊，它有这个入处的庄严、深处的庄严，有这种三种庄严啊，常作天业，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一天半途的话，我们可以确定它那个果报是受用，是一种安乐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我那个果报体能够造什么业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身为一个菩萨，佛陀奢侈我们往生到异界天去？佛陀是警告菩萨不能往生异界天的，因为你这异界天虽然果报受用很安乐，但是他那个地方是造杀盗淫妄的罪业。你在那个果报底，你是把你前身的善业全部耗损了以后，然后就堕落到三恶道去了。你不能积极思量，那你那个生命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就浪费你的福报，使令你内心放逸堕落。所以极乐国土它提供你一个安乐的果报，更重要是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供养他方十万亿，它能够让你能够在这样的安乐当中呢，积极广大的福德智慧两种资料。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所想到的是积极广大的福德资料。那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总结。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好，那么现在我们想，哎呀，身为一个智量位的菩萨，能够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这个是我们平常啊经常梦寐以求的啊。那么我们想说，在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得到呢？要如何做到呢？只要如是的三种功德，就能够成就如是的庄严。你在佛堂当中啊，你念佛的时候，你能够深信你能念的心本是不可思议，你也深信你所念的佛也不可思议，那么念念之间你就做得到，你未来的果报底就有这种十万供养他方十万亿佛的果报就会出现，你深信不疑。我们都知道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一个很大的差别，小乘佛法它偏重智慧，那修无常无我的智慧啊，它不偏重修福德，但是大乘佛法为了要广度众生啊，他修智慧要修福德的两足尊，你一定要两个脚才站得平稳，因为你这个福德你才有堪能性。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佛灭度以后一百年啊，印度有一个转轮圣王叫做阿育王出世。阿育王这个人是佛陀在经典预言的转轮圣王，他的威德力啊，把整个五印度全部统一了。当然在过程当中造了很多杀业，后来他就皈依了三宝以后啊，就赤诚的忏悔他的杀业。后来有一次他想啊，我如果能够向佛陀的舍利子啊来忏悔啊，这样子是我心中最大的愿望。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问大神说啊，佛陀灭度以后到底那些舍利子都跑哪里去了？大臣们说啊，佛陀的舍利子啊，大部分都被龙王请走，都到龙宫去了。那么阿育王就想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身为一个转轮圣王，我有这个资格跟龙王要一点 舍利子啊，这不为过的。他就浩浩荡荡啊，带着这个广大的山军呢、啊，到大海旁边呢、啊，就这样呐喊，就叫龙王出来见他。这龙王就是不甩他了，他也没办法，他不能跳到大海去跟他理论吗？啊，只好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很沮丧啊，就找他的师父。他师父是个阿罗汉。当然，阿罗汉一入定呢、啊，就知道什么回事了。阿罗汉就跟阿育王说：“啊，说大王啊，你是一个国王，他是一个龙王，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是因为过去生持戒不清净了、啊，堕入龙身了、啊。但是他这个龙王前身是喜欢修福报，他这个人福报修得很大，他福报比你还大。”所以你叫他出来，他不甩你的。那么阿育王不服气呢，说我是转轮圣王，他只是一个龙王，他怎么不怕比我大呢？这阿罗汉说，你要不相信啊，你用两个同样一公斤的黄金，一个打造成你阿育王的形状，一个打造成龙王的形象，你放在天平看哪一个重，同样是一公斤的。果然当这个相状一出现的时候，哎，龙王比较重，龙王的形状比较重，这阿育王就服气了，福报不可思议啊！同样一公斤，但是两个不是本来一样重，但是当相状变化的时候，这个龙王就比较重。但是阿育王心中啊，求舍利子的心非常的切，他就问到师父说：“师父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急速的增长我的福德？因为我要赶快折服这个龙王，要请到舍利子。”他师父说啊，有两个方法是最快的。第一个，供养大众师，啊，这佛陀灭度以后啊，大众师啊住持正法，是大福田。第二个，修习十三业，一个布施，一个持戒。你从现在开始，你的嘴话不要随便讲，啊，行为要注意，起心动念都要注意，这样子是快速积极福德资粮的最好方法。那当然，一个人心中有目标以后啊，他在修习善业是力量是很强大，他就赶快的收摄自己的身口意，供养大众师。后来两个天平啊一样重，再继续的用功下去啊，阿育王的重量已经超过龙王。那个时候他师父说啊，你不要带大军队去，那个没有用啊，你带一个侍者去就好了，龙王就会出来见你了。这个时候阿育王到了这个大海旁边啊，三坛子，龙王就出现了。龙王当然他出现不是现出一个龙的身体啊，变成一个年轻的样子，就跟这个阿育王问讯说：“哎，大王，你有什么指示啊？”他说：“我要请一些舍利子。”龙王就把他的舍利子分一部分给这个阿育王。我们现在的思维延起啊。刚开始这个阿育王到大海去叫嚣的时候，为什么龙王不为所动？后来的三坛子，龙王听到这个声音，他心中就不安。为什么？因为阿育王那个三坛子啊，有他强大的布施持戒的福德力量的心力灌在里面。我跟诸位讲一句很实在的话，就着解脱的角度，那是智慧的问题。但是你如果有一个愿望要到众生的世界，在一个没有佛法的地方建立佛法，要让众生皈依你，相信你所说的话，我告诉大家，你的福德非常重要。因为福德是有堪忍性。那当然大家会想，那么福德在积极福德之粮的时候，什么是最殊胜的福田呢？那当然是佛陀，十法界的佛陀的田是最殊胜。龙树菩萨说，一个众生如果能够生长在佛世啊，亲自供养佛陀，不但有来世的安乐，他说你今生就会有安乐的出现，果报出现，不用到来世。我们一般的持戒，你说你持戒啊，持戒成就尊贵身，但是你现在不一定尊贵，因为你现在持戒是得来世福，但是你供佛的时候，你今生的福报就会出现。为什么？龙树菩萨说啊，因为供佛啊会使令你心强劲盛， 因为你看到佛陀那个境界太殊胜，会刺激你强大的布施心。能布施的心强，所布施的境界太殊胜。啊，那你在娑婆世界，你不可能够佛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身为一个资粮位的菩萨，我们要积极福德资粮啊。我们常说公益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你的果报体的功能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思维哈。就是说，我们在极乐世界的安乐的果报当中，我们能够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能够快速的成就自己在菩萨道所需要的广大的福德资粮。而这样的一个功德果报呢，是在念念的念佛当中念念成就的，这件事情要深信不疑啊。好，我们看极恶的耶耳根生成名受用啊。前面的受用啊，是广泛的耶五根五尘，那么这个地方是单独接耳根生成啊。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段的经文呢？我为大师说啊，因为娑婆世界的根基呢，耳根最利，所以这个五尘当中啊，我们平常当中啊，我们会发觉啊，声音对我们的影响是最严重的。你看到一个颜色，它不一定会扰动你的心，但是你听到一个音声，你就受不了啊。这个娑婆世界的耳根啊，它很容易被音声所触动啊。所以说佛释迦牟尼佛既然他是为娑婆世界的众生介绍极乐世界，当然也要把极乐世界的声音啊，把它特别的把它开出来，就是五尘当中呢，特别把深层这一部分把它开展出来，因为娑婆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相貌啊。好，我们看别名啊，那么别名当中分两颗啊，第一颗呢是有情的声音啊，一个有明了性的有情所发出的，第二个是无情的声音。先看有情的声音啊，有情声音当中有两段，第一个了因法力，我们看经文。复次舍利佛，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空界鹦鹉舍利迦林贫且空明之鸟，四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合雅音，其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仪，皆悉念佛念法念神。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等于是开始探讨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啊，它一种造业的功能。前面我们讲到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啊，是偏重在修习福德资粮。那么这以下的了因法力啊，就说明极乐世界的众生啊，他能够广泛的积极智慧的资粮。好，那么这个了因法力呢，这当中有三段。先看第一段呢，是说明鸟的形状；第二段呢，说明鸟的音声；第三段说明他所得到的利益。先看鸟的形状。复次舍利佛啊，佛陀招呼的舍利佛啊，又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啊，他的一个果报啊，他的一个造业情况。说极乐世界的国土啊，经常有很多的奇妙杂色之鸟啊，奇妙是指的它的形状啊，非常的美妙。这个杂色呢，指的它的种类繁多，它很多很多的种类，不是一种。那么在这么多的种类当中呢，这以下的经文是简单的提出的六种：白鹤、孔雀、鹦鹉啊，这大家容易理解。舍利，这个舍利翻成中文叫秋鹿啊，秋天的秋下面多一个鸟字，鹿呢是道路的路，多一个鸟字啊。嘉陵贫且。嘉陵贫且翻成中文叫妙音啊，这个鸟演奏美妙的音声。共命之鸟，这个共命之鸟是一个身体两个头啊，这共命之鸟啊。那么到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出极乐世界的鸟的一个外表的形状。这以下呢，说明它释放出什么样的音声。四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合雅音啊。那么这些鸟在白天或者晚上的时候呢，会演出柔和高雅的音声呢。那么这个音声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诸事等法。那么它代替佛陀来宣扬三十七道品。 那么这个众生听到这些音声以后呢，皆悉以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能够对佛法僧三宝啊产生强烈的皈依的心情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啊，他能够经常的听闻佛法来积极智慧资粮啊。那么有关这一点，三十七道品我们看附表第六。那么这个附表六三十七道品啊，那么佛法的因缘观呢、啊，当然主要就是苦集灭道了啊，有这个杂染的因果、千金的因果啊。那么清净的果指的是涅槃，那么通往涅槃的道路呢，就是我们讲这个道，这个道就是通达意啊，能够从生死通往涅槃啊。那么这个道呢有三十七个法门啊，所以叫三十七道品啊。那么这以下我们就简要的说明一下就好啊。那么三七道品当中呢，有这个修行的方法跟修行的次第两大类啊。修行的方法，它的正修当然四念处了，那么它的助横就是四正行跟四如意处，四如意处啊。我们先看四念处，这个四念处呢，就是四种的观照智慧，来破除四种的颠倒。那么佛法的教理呢，是说啊，我们一个人会起烦恼，你为什么会起贪烦恼、嗔烦恼、嫉妒心、高慢心呢？因为你心中有颠倒，你所以才会起烦恼。你要不起颠倒，你不可能会有烦恼。你说为什么佛菩萨没有烦恼？因为他心中没有颠倒啊。所以你只是对治烦恼是不对，是不够的啊。你要先把烦恼的根源把它消灭，因为他这个烦恼的根源是来自于颠倒。那么我们对身心世界呢产生的一种习惯性的颠倒，就是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去修正这种颠倒啊。我们看，那么这种颠倒呢，四种颠倒我们分成两类了，观身不净、观受思苦啊，是从受用上而升起的颠倒。那么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从知见上产生的颠倒。那么受用当中有所受用跟能受用，所受用是身，能受用的是受啊。那么身为有情众生，当然我们所受用的第一个就是你的色身，来说哎，外面的环境，外面环境是其次的依报啊，真正的正报还是你自己的这个啊眼耳鼻舌身这个色身。那么我们过去的业力创造这个色身的时候，可能是男人身或者女人身啊。我们习惯性的想法会认为这个色身是清净美妙的，所以呢，因为这样的颠倒就产生爱着的心理。当我们爱着自己叫身见，我们爱着别人的身体叫做淫欲啊。那这是怎么办呢啊？佛陀说啊，要修习观照啊，来看到真相。那么我们应该观察我们的色身啊，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你身内，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粉。就是说你先观察内身的不净，再观察外身的不净，就是这个不净观呢，先看内身，就是你先把你自己的这一层皮把它剥开来，把你的肉也剥开来。那么你看到你自己内身色身当中的内部啊，是心肝脾肺肾溶血屎尿等等，我们从身体的内部我们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东西，我们只是被这歪成这一片皮所迷惑。所以我们看到内身的不净，这第一点你要相信你的内身呢、啊、是没有干净的东西存在。第二个，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粪，这个不净它不是经常留在里面、啊、它会透共九孔啊，白天晚上、啊、流出不净物，所以你变成外表的外相也是不净。所以我们经常思维内相不净外相不净啊，慢慢慢慢的我们就看到我们色身的真相，它是一个不清净的臭皮囊。 这个时候你心中的身见跟淫逸的烦恼就自然淡薄，因为你的烦恼是从颠倒引生的，你消灭了颠倒，你就消灭它的作用。所以这第一个就是你要对你所受用的色身的这个不净的颠倒就要对治。第二个，这那么你这个人受用的受啊，观受是苦，那么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感受啊，比如说一个喜欢睡觉人，他为什么喜欢睡觉呢？其实他不是喜欢睡觉，因为你的心跟睡觉接触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快乐的感受，你是喜欢那个睡觉的感受。所以你为什么喜欢吃东西呢？因为你喜欢吃东西那个产生那个乐受啊。但事实上我们要思维，其实这个受啊完全是痛苦的啊，痛苦的果报是苦，安乐的感受是无常败坏之苦，那么不苦不乐是牵牛之苦。所以这个感受其实是谈不上快乐的。所以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是对治我们对受用上的一种贪爱的烦恼啊，这个是比较粗的。其实呢，我们要对治我们这个知见的烦恼啊，就是我们在念心有一个我执，那么我们所受用的法有法执啊，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无常无我的智慧啊，观察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啊，能念的心啊，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所念的法是唯心所现，也是如梦如幻的啊。那么这无常无我智慧呢，就破除这个我见的颠倒啊。所以一个是对治贪爱的烦恼，一个对治我见的颠倒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出离三界的一个法门。那么当我们修四念处以后呢，接下来要修这个住恨四正勤。四正勤它有四个法门呢、啊、是令我们不断的进步啊。那这四个法门得回归到两种，一个是断恶，一个修善。首先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第一个要面对的是你身口意的恶法。那么我们对恶法是有两个态度，第一个以身的恶法令断，我们自己会面对自己已经出现的身口意的恶法，这边要赶快的让它消灭。当然一个人要说消灭恶法，我觉得一个人呢、啊，你一天当中啊，你再怎么忙啊，你要有一些一天当中至少要有一段时间呢、啊，自我反省一下，自我反省一下。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啊，所有的重大的过失啊，都不是突然出现，都是点点滴滴累积而成。你说我每天反省自己，我明天也会出现恶法，没有错。但是一个人经常反省自己的呢，是起码一生当中啊，远离重大的过错。你相不相信，一个人会造重大罪业啊，他都会有一些征兆出现。如果你在小过失的时候马上防治啊，其实你没有重大过失。所以，我们面对恶法第一个条件，先面对已经出现的恶法。那你要怎么知道呢？你说我靠善知识提醒，但是别人讲话你不一定能够接受啊。现在人不喜欢别人说不好听的话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自我反省啊。你用这个净论的道理，用戒律的这个法啊，如人自照镜，好守身心气，每天反省一下自己啊，不要老是看别人啊。那么第一个是对已生的恶，第二个未生的恶法令不生。前面当然是指观了、啊、这个是讲持戒的。我们一个人的行为啊，要有一点标准的，要有一些章法啊。当然佛陀所制定的戒法啊，声闻戒菩萨戒都是告诉你啊，为你自己勾建一层这个保护网啊。我前几年到莲英寺斋戒协会啊上课的时候，有一天我上完的课5点多要跟三公师父告假要回寂地寺， 那么我以前的话，我们跟唱功师傅拜完大概就走了。那一天呢，唱功师傅请我坐下来，我就知道他有话要跟我说了。他说啊，我们身为一个法师要过三关，第一个财关，第二个色关，第三个名关。你说你持那么多戒啊，都很重要，但是啊，你要知道啊，有些是重要重点。比如说做法师啊，你要行菩萨道，第一个你金钱的问题要特别注意，会让你栽跟斗啊，会重大过失，很多都跟金钱有关系。第二个跟女色有关系，男女色要注意。第三个跟名声，一个人喜欢出风头啊，你也容易栽跟斗。一个人太出风头的时候，名声太大，你就容易躁动不安，你很难静下来。当然你说我们的戒法很多了，但是如果你要抓住重点的话，财色名这三关是重点。所以我们讲以身为身的恶法，就是你要你心中啊，我是希望我们大家修行人，你心中要有一个画一条标准线，在标准线以外的我们可以随缘，在标准线以内的你要坚决说不。一个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在这个地方你要清楚啊，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不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是对恶法的态度。那么对善法呢，未生的善法令生啊，没有生的善法赶快升起，已生的善法你增长，一个人不要得少为主啊，继续的用功啊。不过这个地方的善法我们说明一下哈，这个未生的善法令生啊，这个大家容易忽略。你看有些人他很快容易进步，你三年前看他没有这个功德，他现在有这个功德。有些人他三年前你看到他是这副德性，你三年后看到他，他还是这副德性，好像这个善法要在他生活一升起很困难。为什么你知道吗？一切法因缘生，当然因缘主要是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要保持一种嫉妒心。我们凡夫的内心这个自我意识啊，会把自我抬高高举，然后我们觉得所有的荣耀都应该归于我，结果我们看到别人有功德的时候，我们习惯性是不耐他了，结果我们反而跟这个善法结恶缘，伤害自己。这个人一天拜一千拜，我拜我做不到，我一天只拜两百拜，没关系啊，我随喜你的功德，我赞叹你，我现在不能成就这个功德，我先跟这个恶善法结个善缘总可以吧。我讲一句实在话，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善法是无量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今生修习所有的善法，不可能。你不要说广大的波罗蜜，你光是持戒你也不可能每一条戒都持得很清净，不可能。人的心力有限的，我们只能够做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这一步，就是说啊，四修一切善，那是一个理想。我们可能在无量的善法当中，我们有一些前身的善根，这一部分的善法你特别厉害，但是你有很多地方善法你做不到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先保持一个随喜赞叹的心情，为你的来生布局，因为这些善法你要成佛，你迟早要成就。你说我嫉妒他，你嫉妒他，你要知道你嫉妒他，你是伤人，是伤害你自己。你他今天在拜佛在持戒在打坐，你心中诽谤他嫉妒他，你来生要修这个善法的时候，你就知道怕。你看哎呦，有些人他听经的时候，哎，有人在讲法华经，他就能够去听了。有人在讲法华经，你很想去听，你不是肚子痛就是腰痛，要不然就是突然间车子没有油了，你的障碍一大堆。所以我们修行善法的时候，为什么会很多人顺畅，有些人有障碍，就是这些诽谤。所以我们在这个 对善法的时候啊，即使没有升起的善法都要保持随行啊，这个叫做四正勤啊。那么这个四正勤简单的讲就是精进的断恶修善啊，那么再修四如意足啊，一勤心观成就禅定啊。那么四念处的智慧当然是正修了，那么善法的资粮跟这个禅定的摄持，这是祝贺啊。然后他的道士地的有四个五根，慢慢慢慢我们对不净苦无常无我这四种智慧啊产生信进念定慧的五种善根啊，这是外凡资粮位产生善根。那么五力，这个五力就是破恶了啊，信心破除疑惑，乃至于智慧破除疑痴，这个是内凡的加行位。七菩提分是见道位，八圣道分是修道位啊。所以他这个整个修行呢、啊、以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为修行，那么通过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的次第啊。好，我们回到经文，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到鸟音法力啊，就是说、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想要亲近佛陀啊，到法堂去听阿弥陀佛开示佛法的道理，但是有时候我们想要暂时的远离人群啊，你跑到这个树林去散步，哎，你也没有错过听法的因缘，因为在树林当中经常有鸟类啊，他也是问你说这个三十七道宾的法门啊，所以他在极乐世界当中啊，他的听法的因缘你不一定要依止一个有不一定要依止这个人啊，这个鸟类也是可以说法的啊，是这个道理啊。好，我们看这个忍恶，真是略嫌那么这个地方把这个鸟类的由来做一个说明哈，我们看经文，舍利佛，如无畏此鸟，实是罪报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善恶道，舍利佛，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依令法音仙流变化所作。那么这段经文事实上是两段。啊，先有一段是争问，那么第二段呢再加以解释。好，我们看争问，舍利佛，如为此鸟，实是罪报所生。当然，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看到一只鸟啊，我们第一个念头它是罪业所感。但是在极乐世界，你看到这些鸟类啊，你就要注意了，它不是一个罪业所感。那么为什么呢？所以者何啊？他提出的理由，因为彼佛国土无善恶道啊，这娑婆世界啊是有六道的轮回，但极乐世界是有两道啊。极乐世界你要么不往生，你要么就是天，要么就是人，他没有善恶道的果报。那么佛陀就告诉舍利佛说啊，极乐国土尚且没有恶道的名称啊，何况是有这个恶道的真实果报呢？那么既然极乐国土是没有善恶道，那么这个鸟类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一个问题的啊。那么佛陀就回答了，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依令法音仙流变化所作。所以这只鸟啊是阿弥陀佛的清净法身啊，依止他的大悲业力把它变现出来，所以这主要知道它不是业力所招感，是法身所变现。这个大智度论龙树菩萨说，佛陀的功德会归出来，就是佛的清净法身。佛陀的法身有福德之粮，有智慧之粮。那么佛陀的福德之粮是可以跟众生共同受用，佛陀可以把他的福德之粮回向给众生，让众生共同受用，可以的。但是智慧的善根不能跟众生分享。那么释迦牟尼佛等于是以他的大悲愿力啊，把他过去所修的六波罗蜜 所成就的福德这一部分的资粮啊，把它变现成种种的奇妙为奇这个这种种的鸟来跟我们一起受用。所以这个地方讲，阿弥陀佛依令法音仙流变化所作。啊，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设法在唯识学上啊，就是设法呢有两种的设法，一个叫做业果设，一个叫定果设。你比如说你今生为什么长这种德性呢？这是跟业力有关系的，因为你前生造了很多很多的业，这些业啊都存在阿赖耶识当中，那么其中的某一部分业的组合起现行的，就变成你这个样子，这叫业果色。那么身为业果色，当然当业力消失了，或者你当中有强大的忏悔，或者你有广大的善业进去的时候，业力改变，你的颜色就改变。但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属于业力所变现的色法，这是第一个。你说为什么有这朵花呢？这是业力所变现的。那么第二种叫做定果色，又叫做定自在所生色，是佛菩萨的禅定的三昧力所变现出来。你看这个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大部长者，他中年以后生一个儿子，晚年得子啊，所以特别宠爱，特别宠爱啊。这个儿子长得很可爱，慢慢慢慢长大了。当然，这个公子哥啊，他也不要去工作啊，就有这个衣食的受用。那么这个公子经常跟有钱的这个公子到处玩了。有一天呢，他去参观这个马戏的表演，在马戏表演的时候啊，是欢喜一个女孩子。那么他欢喜以后呢，回去告诉他的母亲说：“我要跟这个女孩子结婚。”他母亲说：“不可以啊，我们是一个贵族啊，这个女孩子是一个贱族啊，这怎么能够结婚呢？”那么这个公子说啊，我要是不跟他结婚，我就不能，我生命就没办法活下去了啊。这母亲没办法了，就请媒人啊去跟这个马戏团的主人就沟通一下，说我们的公子要娶你们的这个小女孩。那马戏团的主人说：“不可以啊，你们是贵族，我们是贱族，我们不能结婚的。”媒人就回来报告了，母亲就说：“你看吧，我就跟你讲，你不跟他不能结婚的。”那么这公子说呢，我要是不跟他结婚，我现在就不能吃饭了，就准备饿死了。母亲没办法了，就在准备更厚重的礼啊，去拜访这个马戏团的主人。当然这个主人就被他感动了，说：“这样子好了，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你要娶我们家的女孩子啊，你要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表演，把我们这些马戏这个技术都学会了，你才可以娶我们的女孩子。”哎，一个人心中有愿望的时候，他不能做，要他做哈，他就参加这个马戏团了。哎，他很快就把这个技术都学会了，学会以后呢，就参加考试了。那么他当然很快的就很多的技术都考过了。最后一关呢，叫做空中走索，在虚空当中啊，有一个钢索啊，拿一个竹竿啊，就这样走过去。当然本来他是很熟练的，但是他后来体力不支了，走到一半的时候那个脚啊开始颤抖，眼看着就马上要掉下去了。这个时候目犍连尊者出现了，目犍连尊者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掉下去死掉，不要说娶你孩子，你连生命都没有；第二个你跟我出家，我保障你安全啊。”那么当然这个公子他一想，哎呦，我要是不答应他的话，他就马上死掉了，好吧，那就答应吧。答应了以后啊，目犍连尊者他那个闪魅力啊，就把这个下面的钢索啊马上变成一个大地啊，这个公子就很快走过去，他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大地的颜色 那么能够促成整个就是像个大地的感觉，就这样走过去。当然下面的人就欢呼啊，哎呀你怎么走这么快呢，马上要把这个女孩子嫁给他了。这公子说不要了，爱是苦本啊，我差一点呢、啊、因为这样牺牲生命。后来他就跟目犍连尊者出家，后来也证得阿罗汉果。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那个公子在走的过程当中，他的确受用到一个大地的果报，但是别人看的是一个钢索。那这怎么回事呢？这个叫做定制在所生舍。那么定制在所生舍在唯识学上说有两种的差别，第一个是八地以前的菩萨，他可以把大地变成黄金，但是这暂时的，他本质没有改变，可能经过十年二十年后啊，黄金又变成大地。但如果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就不同，他以他的福德力啊，加上他的咒业力啊，把大地变成黄金啊，这个地方的大地就永远是黄金，就变不回来啊。那当然身为一个阿弥陀佛，他的咒业力变现了这么多鸟类啊，这个极乐国土，那当然是不可思议。不要说八地菩萨，那是佛土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哈，极乐国土不是业力所感，这个我们再三强调，是弥陀的法身所变现啊。这个地方我说一下哈，我们这次在讲《阿弥陀经》呢，我们主要参考的注解有三个啊。当然最主要是偶益大师了啊，我们在整个义理架构都是根据偶主的。那么在消文这部分呢，我们参考的其他两个，一个是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疏钞》，另外是窥基大师的《阿弥陀经通赞疏》，因为窥基大师在注解有些部分有他的特色啊。那么窥基大师在讲到经文的时候啊，他曾经列出啊弥勒净土跟西方净土的十种差别，这个地方我们不详细说，我们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他讲净跟秽的差别，清净跟污秽的差别。那么这个慧基大师说啊，这个国土有三种，一个是秽土，我们现在所生长的环境就是秽土啊，福报大的人放逸，福报小的人痛苦啊。那么这个痛苦人等到他把苦受完以后，他变成福报大，该他放逸，就是这样不断的轮回，就叫秽土啊。第二种叫做秽土中的净土，就叫弥勒净土。弥勒净土的本质是个秽土，因为它是业力所感。你如果生到兜率天去，你看到宫殿，看到楼阁，看到鸟类，我保证你不会升起电佛、电法、电身之心，不会，你一定是心随境转。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果报体是一个业力所感的嘛，业力所感的，我们说过是二分法嘛，对立的。你不是产生业务，你就不是喜欢，你就是贪爱，你两种而已嘛，不是贪就是嗔嘛。啊，所以那人就为什么说弥勒净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诸天当中呢，有一个弥勒菩萨在那个地方说法，有菩萨说法就能够引生众生升起正念，但是你离开了弥勒菩萨的说法，你到外面去你就完，因为它不是一个净土，所以叫做秽土中的净土，就是说它的本质是个秽土，它是有漏善业所感的一种秽土，但是因为有弥勒菩萨的注视，所以我们尊重弥勒菩萨，所以说叫做净土，所以它是秽土中的净土。所以古德说三贤十弟居果报，为佛一人生净土。三贤十弟啊，这个菩萨不能讲净土，菩萨叫做庄严净土。你是一个菩萨怎么说你是净土呢？你现在准备要成就你未来的净土，你在积极资粮成就你未来的净土，所以你叫做庄严净土。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生净土是佛，唯佛一人生净土啊。所以这个地方呢， 皆是阿弥陀佛一定法音现的变化所作，这个地方就讲到它是一个纯净土，所以我们讲秽土，秽土中的净土，第三个是纯净土。那么西方净土就是纯净土，你到极乐世界去，所有的果报没有一个是业力所生，全部是阿弥陀佛的清净法身所变现。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是不是时间快到了？我这个时间好像错了，到了。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好了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都相信有一个来生的哈。当然，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主要的是面对现在。啊，你在观照的时候，你不可能观照过去，观到未来啊，一定现在是限量的境界。但是你在观察你内心的时候啊，其实你要注意两个问题啊，观照你的心的时候。第一个，你从什么地方来？就是你要回顾你的过去，就是说你知道你现在的内心状态，我这个地方烦恼比较重，我这一部分的善根比较强，就知道你过去啊有造过哪一个业特别的多。虽然过去是不能改变，你说过去不能改变吗？未来是充满了无量可能性，我们应该多重视未来吧。我们要知道你回顾过去啊，可以产生反省。所以你第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第一个你从什么地方来很重要。一个人不能了解自己啊，你没办法改变自己，你连自己都不了解你是什么相貌，你怎么改变自己？你怎么知道你要把修行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我要告诉大家，每一个人修行的重点是不一样，因为你的佛法的药是要治对是病，你的病跟他的病不一样，你为什么跟他吃同样的药呢？所以你要先了解你自己，你从什么地方来，这第一点。第二个更重要，你将往哪里而去，做好你的生命规划。所有的菩萨没有一个菩萨说啊，一天过一天啊，到那个时候再说，没有一个菩萨，一定是先化验再修行，以验导行。没有一个菩萨说刚好运气好刚好成就这个功德，没有这个菩萨。我不知道诸位来生的生命是不是规划好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早一点成就你的目标啊，你就知道你一个修行的方向，否则你永远就像空中的羽毛啊，随风飘荡，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到最后一事无成。所以我们看看极乐国土啊，它能够让你在生命当中积极广大的福德资粮，积极广大的智慧资粮，这个不可思议。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你看经常的能够听闻法音，自然升起念佛念法念真心。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选择，一切法因缘生。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可能聪明到每一个因缘都做正确的判断，不可能，一个人会有一些错误的判断。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点，有些重要的因素你不能犯错，有些小小的因缘呢，错了就没什么大不了，错就错了，因为我智慧不够嘛。但是有些重大的抉择，你犯错以后啊，你到来生了，我告诉你，连后悔都没有用。有些东西你犯错，我忏悔改过可以吧？就可以。